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98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近期对真正信师信法的体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22日。我一直以为自己信师信法，我得法后我就认为师父就是我唯一的亲人，其他生命都是缘分化来的，在很多磨难中我都能信师信法走过来。可是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我才意识到自己并没有做到真正的信师信法。孩子是大法小弟子，从小就学法，可是到了初中以后就不怎么学了。特别是考上大学后，你一跟他提学法修炼的事，他或者生气或者躲开。我一直以为是这个社会的污染造成的。可是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孩子不学法是旧势力阻挡，旧势力一定是抓住孩子做过的什么错事了。是什么呢？我就求师父点悟。我的大脑中浮现出一个画面，他上初中时我们一起讲真相被绑架，恶人诱骗孩子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我明白了，我立刻与孩子交流，写了严正声明发给明慧网。孩子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再说修炼与学法的事也不排斥了。就在孩子写完严正声明的第二天，妻子同修骑着电动三轮车带着孩子去吃火锅。他们走到小区自动开关的铁门前，铁门正好开着，他们想快速通过，没想到铁门突然弹回来了，妻子急刹车，后座的孩子前后一闪，腰部好像有点扭伤，活动起来并无大碍。可是妻子就放不下了，因为妻子平时对孩子过于娇惯，情很重，他饭也吃不下，法也学不了了，领着孩子到处找医生去看，拍片子做核磁，医生都说没事，回家养着就行。可是他就是放不下，还在胡思乱想，其实是旧势力在给他思想强加不好的物质，他的精神压力很大，几乎承受不过去了。因为妻子有一年多看手机浏览常人网站，我怎么提醒他都不听，他学法走形式，没有认识到修炼的严肃性，对孩子的情很重，领着孩子去外面吃吃喝喝。他一直以为旧势力没有迫害他，其实这种温水煮青蛙的放大他的执着，就是已经被迫害中了。这次旧势力下了狠手，采取的手段非常邪恶，不断地往他的思想中打不好的物质，他几乎承受不住了。我看到旧势力企图迫害他对大法的正信，摧毁他的正信，旧势力还采取了更邪恶的手段，就是不让他学法。我怎么劝他学法也不学，我给他读法他就走。他被旧势力控制，每天看手机，在百度上搜索有关孩子所谓病情的信息，这是旧势力企图毁掉他的正信的同时阻挡孩子走回修炼。我与他交流，孩子是大法小弟子，有师父管，你就把心放下，一切都交给师父，你只管修自己，去人心就行。你这放不下，不就是不信师不信法吗？孩子的路是师父安排的，我们能左右吗？这不是自不量力吗？我还发现妻子有一个观念，就是总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生活得一帆风顺。我与他交流，人怎么能一帆风顺呢？人不还业怎么行呢？人一生的路是神根据人的业力安排的，不可能一帆风顺。如果人一生真的一帆风顺，什么业都没有还，人面临的就是下地狱。 妻子的心结似乎打开了一点，但是还没有彻底打开。这时我开始冷静下来思考，遇到这个问题，我是否也有应该修的东西？不然我怎么会遇到这些呢？我一味希望妻子能够在法上提高上来，强调她的改变，也认识到这是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的将计就计，利用旧势力安排让妻子同修提高孩子学法的。因为孩子有几年不学法了，我总是强调别人，可是我并没有修自己啊。我开始找自己，我发现妻子对孩子的一切表现就是我的一面镜子，其实我对妻子的表现就是那样，我一直没有认识到。我对妻子的情很重，我也总想妻子在修炼中一帆风顺，特别是这次磨难中，我被妻子的表现牵扯的波动很大，我总想通过我的努力帮助她尽快走过这个磨难，没有认识到师父利用这个磨难是让我们提高的。我明白了这一点后，我开始修自己，去人心与情，理性看待我们所遇到的一切。这时我发现妻子的状态开始好转，她也开始找自己了。我明白了，妻子的表现是在给我看，只有我提高上来，这面镜子才会撤掉，妻子是在等我提高才会发生变化，可我却一味的所谓帮助她提高，这怎么可能呢？这是师父有序的安排。试想一下，如果妻子真的提高了，我并没有修自己，我的提高机会岂不是失去了吗？这是师父慈悲安排我们共同提高的机会呀。一天我学法，学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我们常人社会是按照历史规律在发展，你想怎么发展，达到什么目标，可是那个高级生命可不是这样考虑的。古代的人，他们没有想到今天的飞机、火车、自行车，我说也不一定想不到，因为历史没有发展到那一过程中去，他也创造不出来。表面上从我们这个常人习惯的理论认识，从现有的人类知识这一角度上去看，是因为人类的科学没有达到那一程度，创造不出来。其实人类科学怎么发展的，也是随着历史的安排在发展的，你人为的想达到某一目的也是达到不了的。这段法在一个层次的内涵给我展现出来了，我悟到师父的正法是有序安排的，非常精密，是一环扣一环的，体现在世间什么时期做什么，那个地区如何做，都安排得非常有序。正法修炼中，我们不能总是自己人为的想要达到自己的什么想法与目的，只能顺应正法行事，圆融师父所要。体现在修炼中，就是遇到问题先改变自己，修自己，然后善意帮助别人，不要自己人为的想达到什么自己的目的，就是无为的去做就行。就像这次我们遇到的磨难，我只要首先修自己，然后再善意的与妻子交流沟通，在法上提高，不去追求结果，一切都在师父的掌控之中，可是我没做到。这次磨难中，我还发现一个问题，妻子当孩子出现问题，想到是通过常人医院来解决问题，表现出不信师不信法，这里边有一个很深的东西，那就是他思想深处还存在着一个观念。正如师父在各地讲法一新加坡佛学会成立典礼讲法中所说的，就是随着人类社会物质上的丰富，科学的快速推进，人类的道德却在大滑坡，因为现在的人都相信科学，认为现代的科学是真理。就是这个相信科学的观念，才造成他不信师不信法的表现。其实很多病业磨难中的同修去了医院，就是骨子里还存在的这个相信科学的观念起的作用。古代的人有病了，绝不会是现代人的想法，因为那时没有这个科学，都是按照传统思维方法去医治，这个相信科学的观念是近代才形成的。另外，妻子的不信师不信法的表现不是他真正的自己，是旧势力往他的大脑中强加的拜物的表现，是旧势力抓住了他的人心，往他大脑中强加拜物， 这是旧势力迫害他的一种表现。妻子被折磨的精神几乎崩溃状态，不想活了。我看到这种情况，非常痛心与担心。我的心被一直牵挂着，被影响很大。他被旧势力控制的，晚上睡不着觉，成宿的看手机，查百度，查到一点负面信息就痛不欲生。为了缓解他的压力，我们决定找一位专家给孩子做一个彻底检查，让他放下那个心。可当专家检查完后，说孩子一切正常，没有病时，妻子还是放不下，他不相信专家的结论。我明白了，用人的办法不能缓解他的压力，这是修炼，我们必须在法上认识提高，才能走过这个磨难。我决定没收妻子的手机，不能让他再吸毒了。回到家后，妻子要手机，我不给，我担心他再看负面的东西，精神承受不住。可是他态度很坚决，我没办法，把手机还给他了。他就又开始查百度，我看到他在那滑手机，就像滑在我心上，我难受极了，我真想抢过手机，摔得粉碎。这时，我突然冷静下来，我发现了那个难受的是小腹处的一团物质，那个物质不是我，是我对妻子的情与担心。我忍住自己，求师父把那个败物拿掉，那个物质没有了，再看妻子看手机，我也没什么想法了。我明白了，妻子对孩子的担心，就是我对妻子担心的镜子。我为什么担心呢？妻子也是大法弟子，有师父管，我的这种担心，不就是我不信师、不信法的表现吗？如果这种事发生在自己身上，我不担心，我信师信法，走过了多次这样的磨难，可是发生在妻子身上，我为什么就担心了呢？我开始查找自己以前的所谓信师信法的原因，我发现了一个东西，在磨难中，我之所以信师信法，就是我知道，我信师信法就能走过磨难，就能否定旧势力迫害。我不信师信法就走不过去磨难，也就是说，我为了走过磨难才信师信法的，这是有条件的信，是为私的信，不是我本性的信师信法。我现有层次理解的真正的信师信法就是，法怎么讲的，现实就应该怎么展现，也就是我们遇到的磨难也好，过关也好，只要我们走正路了，一切就应该按照法的要求展现出来，没有任何可质疑的。就像这次磨难，是旧势力企图迫害我们，可是一切都在师父的掌控之中。旧势力不动还好，只要旧势力一动，一迫害大法弟子，就会被师父将计就计，利用来给弟子消业提高，成就大法弟子，证实大法，救度众生，只起这样一个作用。旧势力什么也得不到，要说得到什么，就是他干扰正法，最终被正法清除。妻子的表现就是一个修炼过程中的表现，他一定会修好自己，走过这个磨难的。因为师父在看护着大法弟子，我要做的就是放下一切担心与人心，修好自己，不被任何假象带动，稳住自己的心，善意的与妻子交流提高。明白了这一点后，我不再被妻子的各种痛不欲生的假象所带动，就是该干什么干什么。那天我一上网，一下就顺利上了明慧网。因为这一段时间，我们这一直被邪恶封网，上网很困难。我知道师父在鼓励我，我无比感恩师尊为成就弟子的无量佛恩。妻子的状态开始好转，也有了正念，也开始主动学法了。孩子也开始练功学法了，我看到这些也不像以前那样激动了，我觉得就应该这样，因为法的展现就是这样的，一切都是师父在正法与慈悲成就弟子的展现，而大法弟子的正念正信就是在证实大法，就是大法的展现。我想起来明慧网有篇交流文章，一位同修被绑架判刑送进了监狱，中午开饭前，犯人问同修吃午饭吗？同修回答，我回家吃午饭。犯人都觉得可笑，都进来了，怎么说回家就回家了？可是 到中午，政法委的人来到监狱，无罪释放了同修。这位同修可能并没有把这当成观难吧，就是信师父、信法，法的展现就应该那样，此时已经没有过关的概念了。大法弟子就是在证实大法，展现大法的美好与神圣。感恩师尊为成就弟子所做的一切，谢谢师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关于人数的一点认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21日。近几天，明慧编辑部公布了师父谈到的疫情死亡人数，一些同修各有理解，也有一些同修表示不太理解，因为他们周围所见到的人中死亡的并没有几个。同时，中共对4亿这个人数未敢否认，各方面证据也都在证实大陆已有4亿人死亡。我个人认为，学员中的不理解主要涉及到三个问题。第一个，信的问题。是不是信师？是不是毫无保留的对师父的信任？是不是对恩师与大法的信？很多人出现的犹豫疑问来自于常人的观念，来自于日常社会生活中形成的鲜艳的常态认知，懵懵懂懂，甚至有的人错误地以常人生活的常识为立性，却不知现在的疫情早已经突破了社会常识。本次人类历史中从未有过全球疫情持续3年而不止的情况。正法慈悲与威严同在，有的人因为正法中慈悲一再拖延救度的时间，反而产生了一种常人心态，觉得还没到时候，还会再拖延，却忘了新冠疫劫师父早有预计。第二个，悟的问题。见则信，不见则不信，这是悟性不足，仍然停留在常人眼见为实的常人思维中，依然被假象所迷。就我理解来说，向法正人间过渡，必然伴随的就是大量中共人员在正法中被清理。对大法做过恶的、带有邪党受印的党徒与恶人数量巨大。因为目前人类空间还没有彻底破迷，所以即使3年淘汰了4亿人，仍然会给大部分人造成一种自己周围人好像并没有死亡很多的感觉。而实际上，我们自己每天生活和工作中才接触到多少人呢？周围可能很多人死亡了，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这里就需要信和悟，不能被常人心态和常识思维所迷。第三个，缘的问题。很多同修确实觉得自己周围没见到几个死的，其实这是好事，因为这说明他周围的大部分人已经明真相得救度。如果觉得自己周围的人在这一波疫情中去世的很多，那说明我们作为大法弟子没有做好讲真相救众生的使命，应该好好反省归正自己，做好该做的一切。大法弟子各自都有救度一方有缘众生的使命，当我们觉得周围的人在这波疫情中去世的很少的时候，应该深深感恩师父与大法的慈悲，使本来身处坏灭之劫的众生得到了救度的希望。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傲慢，时时保持谦卑的心，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20日。谦卑是一个生命的本性，傲慢是生命后天养成的变异习性，也是生命层次往下降的原因之一。人的谦卑从根本上讲是对神的谦卑，因为人是神造的，是在神的教诲和看护下生存的， 生命的本性中一直是把神作为自己行为的指引。虽然神对生命的保护多数是以神迹的形式出现，而且还是显现在某些人的身上。如果一个人的生命深处是相信神的，神就在此人的身边保护着他，神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对人的监护。但是随着宇宙整体偏移法，人心也会慢慢的被污染变异。如果人生出了骄傲的心，就会把自己看得过高，认为是自己有本事才让自己获得成功的，从此目空一切，甚至觉得自己简直就像神一样了，对真正能保护自己的神却失去敬重，这是人走向堕落败坏的具体表现。人要想永远得到神的保护，就站在神的身边，相信神，敬仰神，时时保持谦卑的心态，不能傲慢，不能目空一切。按照神的指导修炼是人生命提升的最直接办法。修炼就是修去所有不好的人心与执着，无条件的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不断的把骨子里思想深处的执着心都挖出来，去掉它们，漏下哪颗心都会后患无穷。学法中我明白了，高层的生命也有迷，每一层生命都有迷，都不能知道超越他们层次的事情。师父在经文《休斯顿法会讲法》中说，不能给低层次显示高层次真相，这是宇宙的理。只是人迷得太深了，在人的层次中都不能看清人的事，所以就更不能知道超越人的高层空间的事了。人不管修到多高，也是宇宙中的生命，永远不能把自己看得过高，因为在自己之上还有数不尽的高层生命，只有踏踏实实的安于本分的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就行了。每天应该考虑的就是自己怎么样按照师父的大法去做才行，就是想着怎么样完成好师父交代的三件事，这就是我和所有大法弟子的职责和使命。修炼二十多年来，我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学法，每天都学法，当然练功也是不能落下的，只要是师父让我们做的我都去做，并把它做好，也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好讲真相发正念的事，对自己能意识到的执着心那是毫不迟疑的去掉，觉得自己的思想行为是不会被执着心的带动，不符合法的，看到别人在某些方面做的不符合法的要求，就为自己沾沾自喜，以为自己修得很好，没有那些问题。修炼是不能凭着自己的感觉来判断的，修得好不好只能用法来衡量，师父看得最清楚。这让我想起了自己修炼中的几件事，说明我的争斗心、傲慢、目中无人、不虚心等等有多么突出。第一件事，在2001年自己被非法劳教，劳教所一个狱警队长当着很多人的面说我，你怎么那么拧啊？那时的他对法轮功学员说话一向刻薄、讽刺、挖苦、嘲笑，我早就反感他了，只是没有和他正面接触过，可是他却说我，我听了很生气，当时就跟他较起劲来了。他看我不怕他，还敢跟他顶撞，就带着讽刺的口吻说我，你身上有刺啊？我马上顶了过去说，好像有。他说，那我给你抹擦抹擦。我立即说道，你恐怕抹擦不掉。他见我这么强势，一点不给他留面子，就自己找个台阶下说，抹擦不掉你就长着呗，反正也不扎我。见他没再往下说，我也就顺势不再说话了。我当时的想法是，即使过后被他报复，也要把我要说的话说出来，让他知道我们练法轮功的人被非法抓进关押，不是因为犯了什么罪了。我们修真善忍，做好人，但是我们不是懦弱的，也不是被欺负的。在那么多的警察、被非法劳教的学员和普教人员面前，无所顾忌地跟他较起劲来。过后他却没有对我怎么样，也没有报复我。当时我也知道自己的争斗心很强，不能容忍被羞辱、被嘲笑，尤其当着很多人的面被羞辱、嘲笑，那个心被刺痛的感受真是难以忍受。我那时的心态就是，即使承受身体的痛苦，也要维护面子上的尊严。争斗心本身就是不能忍的表现， 而被争斗心指使着又更加做不到忍。现在想想那时的自己，心性真是差到了极点，很是惭愧，无颜面对师尊。如果师尊看着我当时的表现，不知会多伤心呢。第二件事，前几年在单位上班时，一次唠起嗑来，有个领导说我是七个不服，八个不忿。当时我很吃惊，心想，我也没和他打过交道，平时几乎很少看到他，只是每次该我值班时，他作为代班领导，偶尔来值班室打个卯就走了，也很少说话。可是他对我却有这样的评价。当时虽然嘴上没与他争辩，但心里很不舒服，心想，你凭什么说我七个不服，八个不忿啊？因为你是领导吗？从此对他就很反感，而且他对我因练法轮功被劳教一事觉得很不值得，认为我的工作前程都耽误了。我就带着反感的情绪生硬地说，我并不后悔。他听了很生气，觉得他是在为我好，在跟我谈利害关系，我却不领情。这都是争斗心、傲慢、目中无人造成的语气不祥和、态度冷漠、没有善念的表现，没有让人看到大法弟子的慈悲祥和的一面，这是我修炼中没有做到大法标准的具体体现。第三件事，在家里时，我的父亲也很多次说过我不虚心，还总是当着别人的面说我骄傲不虚心，让我很难堪，心里很气愤。对他说我的话缺德，我也总不承认，时常跟他狡辩争吵。我那时修炼中虽然学法很多，法理也明白，但是我都没有用大法对照过自己的言行，也没有深刻的向内找过自己，还以为自己做得很好呢，总认为是别人对我有偏见，看我不顺眼，才对我没好印象，对我才有那样的评价。时间长了，在我心里产生了很强的怨恨心。现在想想，就是我自己的问题，修炼这么久了，在争斗心、傲慢、目中无人、不虚心等等这几个问题上，我几乎没有修过自己，从没认为自己有这方面的问题，有什么不对。以为我每天学法，明白了很多法理，自己是个很好的修炼人了。其实那时自己虽然是明白了一些法理，但是并没有按照法理去做，就等于没有修自己，不能算作修炼人。所以别人对我有那些不好的看法和评价是正确的，是我内心不纯净，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没有达到法的标准，没有按照师尊讲的修炼人向内找的要求去做，修炼上修得不扎实，发出的信息让人感觉到了我的拧劲与别扭，没能在我身上看到大法的祥和美好，看到的都是我的棱角和不服、不忿、目中无人、傲慢、不虚心等等。因为行为是受思想支配的，我的心里都是些拧劲的、不符合法的思想，怎么会有好的行为表现呢？其实那一阵子，别人在不经意间说出的对我的那些不好的看法和评价，都是他们真实的内心表达，也是对我真实的表述，因为我那时就是给人那样的印象。因为心里不纯净，带着争斗心、傲慢、看不上人的心，就是不好的表现。当然了，那都是以前的自己了，如今在学法中，我已经把自己内心不好的思想、坏习惯、变异的观念、傲慢、目空一切等等不好的东西都扔掉了，每天按照师父的大法去做，不断清理自己的空间场，让自己的身心融于法中，同化大法，把不好的心扭转过来，顺应宇宙真善忍特性，做一个合格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只有时时向内找，才能找到自己不好的人心执着，只有去掉所有不好的人心执着，才能提高思想境界，才能展现大法弟子的高尚境界，才能让世人认同法轮大法的美好，遵循真善忍做人。学法中不能求，能理解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程度，能理解多少就是多少。人的大脑是有限的，而大法是无限的。作为弟子，就是多学法。师父在经文《悉尼法会讲法》中说，无求而自得，而修好的一面什么都能理解。修炼中的一点感悟， 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风控是错误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21日。我们修炼人要清楚，风控是错误的，风控本来就不应该存在，人用风控对抗业力报应是徒劳的。习近平突然放弃清零防疫，不管他出于什么目的，那是他自己将要承受的结果，但放弃疫情清零后体现的社会状态却是对的。风控造成的灾难与放开产生的灾难都是业力轮报，世界各国本来就不应该用风控来对抗业力轮报，但风控作为错误的措施也可归在业力轮报里了。我们一部分人讲真相，虽然以常人媒体形式出现，但是修炼人的心性体现在里面，讲的是大法在常人这一层的真相，或者大法允许讲的高一点的真相，就像明慧网的部分内容，所以文章的观点应该体现出修炼人正确的在人类这一层的世界观、人生观。自从江泽民这个元凶死后，中国形势大变，中共现在看起来要走江泽民、胡锦涛的老路，但迫害是难以维持了，因为另外空间干扰政法的邪恶及人间参与迫害法轮功的邪恶之人都要死光光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看到别人的问题找自己，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24号。前一段时间，我把家里的车给了我儿子，给他之前对车做了全面检查，有问题的地方都修好了。可儿子开这辆车不长时间，车仪表上的刹车、ABS、防滑三个灯却同时亮了。开车的一般都知道，仪表盘的亮灯就是提示可能有问题，那么也就是说那三个重要的部件很可能都出现了问题，在行车中可能会造成危险。于是我再次到车行做了全面检查，花了不少钱却查不到问题，怎么回事呢？当时背法刚好背到转法轮第六讲的心一定要正那一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检查去吧，没有毛病，你就是难受。我们有个学员到医院把针头给人家打弯了好几个，最后那一罐药都呲出去了，也没扎进去。他明白了，哎呦，我是练功人呐，我不打针了。法中的话让我一下想到，我不也是认定这车有问题，送去做诊断吗？却忽略了自己是个修炼人。那这是修我什么呢？难道是要我关注儿子的问题？他有很多明显的问题，这车的确是给他使用后出的状况。这期间我家厨房水池出现下水不畅，已经有段时间了，只因太忙没时间顾及，直到直接影响了我洗碗洗菜时才意识到，自己空间场的一切都跟我的修炼状态想法有着直接关系。下水道不通畅一定是我的问题，因疏忽问题严重了。开始向内找后，一个念头打进来，难道车子也是在反映我的问题吗？因为自己没意识到就一直没有解决。这样我开始认真审视自己这段时间的修炼。在常人中我养成了一种习惯，是我在修炼中遇到矛盾，特别看到对方有问题时，很容易认为自己的认识是对的，这事是让我帮他修的，不是修我的，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个修炼人。我只看到儿子的问题很多，加之车子是在他手上出的毛病，就更没有想到要在这事情上无条件找自己。当我下定决心向内心深处找自己之后，看到了自己很多执着。 我在矛盾中习惯性的负面看人、事、物，以观念阻断他人。我看到车子的问题，对儿子的观念让我首先想到他的问题，而不是自己。我意识到，当与同修没矛盾、彼此没观念的时候，都很好。但一旦出现矛盾或形成了观念后，观念就会不自觉地跳出来主宰事情，而这种观念可能来自我常年形成的与人打交道的经验和总结，可能来自对这个同修的观察，也可能来自别人对这个同修的评价。当我听到同修的评论时，虽然不一定认同，但并未及时排除，这种观念就留在了自己的空间场中，当矛盾出现时，自然就起作用了。而所有这一切都不在法上，自己的总结也许正是要修去的个人经验和负面教训，同修的评论也许正好是对我的考验，是冲着我的心说的。所谓的观察很可能也是假象，就是为了要加重我的固有观念的。当我再往下深挖的时候，发现我对自己身边的同修们多多少少都抱有某种观念，包括对我自己。我会觉得这人做事不认真啊，那人是老好人啊，这人能力很强啊，那人爱打小报告，这个会来事儿，那个有影响力啊，而那个争强好胜。也就是这个时候，我才发现这些观念非常不善，他们不仅让我从负面角度去看待同修，而且把同修不符合真善人的部分当做了他们为人处事中的主体。也就是说，即使同修真有什么问题，问题也不是同修的主体，同修的主体已经修好隔开了，留下的不符合法的部分都是正在修的，怎么能把同修们固定在自己的观念和认识中呢？而我对自己也有很多不善的观念，还有强为的做法，表面上是为了更有效地做好大法的事情，修炼上要更精进，强行让自己突破，采用的方式上并不符合真善人，也缺乏善意、耐心和鼓励。意识到这些问题后，我重新认真地过了一遍我身边的同修们。我看到的是，这人不争不斗、不计较，那人勇于承担，这个善于沟通，那个总在付出，为别人考虑，那个主意识强，不随波逐流。师父在《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后天形成这个观念，负面的因素，它可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因素，它背后是有邪灵的。撒旦也好，共产邪党的邪灵也好，它在统治着世界，它在利用它的那些个邪恶的生命在控制人。我意识到，目前负面的因素完全由邪灵所控制。如果我们不放弃负面的思想、思维方式，而总带负面的观念，那将修到哪里去呢？当我找到自己的几个重大问题之后，其他问题不在这里赘述，车子的那些问题很快都修好，厨房的下水道中的陈年污垢都清理了。在组内和同修们交流了这些问题后，感觉自己的整个空间场干净了许多，身体也轻盈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把我变成一个能为别人着想的人，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24日。我是一名农村大法弟子，今年66岁，1997年2月得法。20多年来，大法给我们带来了家庭和睦、身心健康、幸福快乐。大法也把我这个心胸狭窄、自私自利的人变成了一个做事能为别人着想的人。由于文化水平所限，我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无限感恩和大法的慈悲伟大。第一部分，去掉了对婆婆的怨恨。我丈夫兄妹五人，1980年我们结了婚，我孩子刚3个月时，婆婆就急着和我们分了家，给了我们3间房， 吃的烧的都不够。刚分家就向我们要养老粮，那时公公婆婆还年轻，能干活，家里的劳力也多，婆婆还有烈属钱。婆婆的前夫死在了战场上，她比我们好过。我小叔子结婚，婆婆给她盖了四间新房，还把他们住的三间房也给了小叔子。小叔子的孩子是婆婆一手带大的，而我的孩子她却不管不问。婆婆常常在我丈夫面前说我的坏话，这不对那不好的，有意地挑拨我们夫妻关系。丈夫听后也不分青红皂白，回家就和我发火打架，根本就不让我辩解，并说老的错了也不错。由此我就更恨婆婆了。和婆婆有了矛盾，大姑小姑那就不用说了，他们无故地找茬打我。一次就为一句话，大姑小姑问我说了还是没有说，就对我大打出手，给我把脸都挠破了。我丈夫也觉得太不像话了，就去问婆婆，姐姐为什么打人？婆婆说，没看见打人，而是在拉架。我非常气愤，从此我就不再给婆婆养老粮了。婆婆找大队干部也没有解决，她又把我告到了法院。他们问我为什么不养老，我说她闺女打我，她不管，你们给我把矛盾解决了我就养。他们说，我们不管这些事，你不养老就去你家挖粮食，否则就抓人。他们给了一张所谓的养老单，当时只有婆婆一个人，公公已去世，钱、小麦、大米、豆子、花生油都列出了具体的数量。我对丈夫说，没有说理的地方了，钱粮你自己去送吧，我是永远不登他的门了。一气之下，七八年没再上婆婆的家。修炼前，我从来不看自己的不足之处，即便认识到了自己的错，也不承认错，把自己看成一朵花，错的都是别人，成天生气上火，吃不好睡不好，得了一身病，十二指肠溃疡，骨质增生，肾盂肾炎，贫血，妇科病，常年吃药也治不好，身体的痛苦让我感觉活得真没有意义。自从学了法轮大法后，我懂得了很多做人的道理。人为什么有病、有灾、有难？人与人之间的矛盾都是有因缘关系的，是业力轮报。通过学法练功，思想境界在升华，观念也在改变，越练身体越舒服。三个月后，身上所有的病状都消失了，真是无病一身轻。至今20多年了，没有吃一粒药。对我这个老病号来讲，是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我想，我现在修炼大法了，师父教导我们对谁都要好，与人为善，我不能和婆婆不说话呀。我决定主动去和婆婆和好。于是年底，我和丈夫一起去给婆婆送钱送粮。婆婆见我去了，真是又惊又喜，不知说什么是好。此后，我经常给婆婆送好吃的，不挑婆婆的毛病，遇到矛盾多看自己，错了就赶快改正，和大姑小姑也都和好了，从此家庭和睦了。第二部分，看淡利益，守住心性。有一次，我去村书记家中办事，当时他家有一桌子的人在喝酒，有人问起我婆婆的岁数和身体情况，我说快90岁了，能吃能喝，耳不聋眼不花，身体很健康。我对书记说，过去我们婆媳闹矛盾，让你操了不少心。他说，我都忘了。我说，我练法轮功后 身体也没有病了，对婆婆也好了，没有矛盾了，不用再给你添麻烦了。她说，你对你婆婆好，是为了她的钱才对她好。我说，法轮功教人做好人，是从心里改变，自己要求自己做好，不是用钱能做到的。我婆婆没有给我一分钱，她的存折我从来也没有看到过。法轮功的修炼原则就是真善忍，做事为别人着想，重视道德的修养，祛病健身才有奇效。在场所有的人都在静静地听着。2006年，婆婆住的房子漏雨了，我和丈夫商量，叫婆婆到我家住，因为我盖了新房，旧房闲着。婆婆对我说，你儿子快结婚了，你们住哪里呀？我说，到时候再说，您只管住吧，什么也不用管。这年的秋天，我儿子就结婚了，我们和婆婆住在一起，我为婆婆洗衣做饭，她生活得很快乐。我学法前，婆婆给我小叔子七间房，而我是三间，我心里不平衡，还想和她争房子呢。学法后，能主动把房子让给婆婆住，邻居婶子们都说，你对你婆婆真好啊，你要不练法轮功，哪能对她那么好啊？确实是这样的，世人们也见证了大法的美好。2013年，我小叔子要买车，婆婆把列数工资小本给了他。我知道后也没有往心里去，心想，老人自己的钱，爱给谁就给谁。如果我没有学大法前，我不会这样对待的。我婆婆的年龄越来越大，就轮流着住了。轮了一年，她就得了老年痴呆症，随地大便，跟前无人时，经常弄得衣服上、被褥上全是屎尿。我看见后，心里也是烦呢。但是我想，我是修炼人，这不是考验我心性的时候吗？我得对婆婆好，一天三顿精心伺候，她下不了炕，每顿都得喂饭。婆婆病重期间，我和丈夫轮流守护。2018年11月，婆婆在我家去世了。我丈夫叫小叔子把婆婆的列数钱拿出来，给老人办后事。小叔子说，我儿子赌钱输了100多万，交不上钱可能就没有命了，钱我不能往外拿。从2013年到2018年6年，共计117000元。我想不到小叔子能以给自己儿子还赌债的理由把婆婆的钱归为己有，他儿子赌钱是真是假我们也不知道。我表面上是忍住了，但心里不平衡，争斗心、妒忌心都出来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有的时候你看那东西是你的，人家还告诉你说这东西是你的，其实它不是你的，你可能就认为是你的了，到最后它不是你的，从中看你对这事能不能放下。放不下就是执着心，就得用这办法给你去这利益之心，就是这个问题。每当学法学到这段法时，我想，这就是对我讲的，眼前的这件事就是给我去利益之心的。想想自己能修炼大法是何等的福分呢？师父给予我的是用多少钱都买不来的，这么点小事我还过不去，真是修得太差了。通过大量学法和同修们在法上交流，我的心慢慢的平静了，逐渐的也放下了，心性提高上来了。2年以后，我小叔子把婆婆的列数钱 拿出了一部分分给了弟弟妹妹们，敷衍了一下，还有四五万他没有往外拿，我也没有与他去争。谢谢师父慈悲救度，我离法的要求还相差很远，今后我要继续学好法，修好自己，多去执着心，在证实法的路上勇猛精进，多救人。
请听时事评论，瘟疫有眼，只伤中共。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23日。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记载着历朝历代的人们对各种各样神明的敬仰。传统文化中有五个大力士，在天为五鬼，在地为五瘟神。当人类道德堕落到一定程度之时，五瘟神会奉天命到人间传播瘟疫，惩治那些已经不够当人的人，这是人们常说的瘟疫有眼的深层原因。据史书记载，明朝末年的那场大瘟疫只攻击明朝的军队，而清军和投降清军的军队几乎没有染疫。古罗马的四次大瘟疫，染疫死去的人都是迫害基督徒的人，以及那些对迫害不闻不问的人，实际上冷漠者属于迫害者的间接帮凶，最后一样被瘟神收走。因为在老天看来，虽然没有直接迫害基督徒，但是他们的沉默也就是一种默许，在助长着迫害的残酷性和延续性。而那些照顾病人、处理染疫死尸的基督徒们，以及那些帮助过基督徒的人，他们却在大瘟疫中平安无事，哪怕他们抱着死者想和死去的家人共赴黄泉，也照样没有染上瘟疫。那么03年 SARS 的出现又是因为什么呢？我们不妨回首看看瘟疫的源头在哪里。1999年7月，时任中共党魁江泽民出于对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在中国广受欢迎的妒忌，一意孤行发动了对法轮大法的迫害。两年后，江泽民发现这场迫害很难维持下去了，于是2001年除夕1月23日由中共在天安门广场导演的所谓自焚事件便上演了。事发仅两小时，中共新华社以超乎寻常的速度向全世界发出英语新闻，一口咬定自焚者是五名法轮功学员。尽管中共这一谎言很快被揭穿，但洗脑有数的中共开动所有宣传机器、教育系统、党政系统，依然无耻地将这一谎言反复在所有可能的时间、地点、场合重复。于是江泽民集团绑架了中国人，使许多国人稀里糊涂地产生了对法轮功的莫名仇恨和对真善忍的排斥。这样即使法轮功学员冒着生命危险24年来风里雨里街头巷尾告诉国人法轮功的真相，还是有许多国人不信、不听、不理，甚至举报告诉他们真相的法轮功学员。江泽民和中共相互利用，使出浑身解数来栽赃污蔑法轮功，也没能让法轮功学员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于是紧接着在2002年，恼羞成怒的江泽民亲自下令把法轮功学员作为活体器官的供体。这一邪恶命令涉及全国各地众多自愿为法轮功上访说真话的善良法轮功学员。据估计，当时这批法轮功学员数量高达200-300万，面临中共的暴力解访，他们被抓后，为了避免单位和邻里受牵连，不报姓名和来处，平和地对待误解、暴力、仇恨，甚至还帮助那些残酷迫害他们的警察明白真相，让他们找回善念， 不参与迫害。然而，邪恶至极的江泽民却下令把这些法轮功学员编号关押到秘密基地，作为优质器官的供体，随时按需杀害。外界调查发现这一情况后，将这一暴行称为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天理难容。2003年萨斯来了，萨斯其实和2019年底开始传播的武汉肺炎同宗同族，都是冠状病毒，都属于肺炎，但中共为掩人耳目，不但修建了萨斯集中营，其实就是新冠方舱的前身，让患者与世隔绝，自生自灭，还把萨斯取名为非典，所谓非典型肺炎，让人误以为只是一种普通的新疾病，而不是大面积夺命的瘟疫。萨斯过后，中共并没有吸取教训，傀儡党魁胡锦涛为了保党，继续任由江泽民团伙迫害法轮功，而且胡锦涛当局也没有去制止活摘器官的罪恶。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有许多国人选择了对这场迫害麻木冷酷对待，两眼一闭，还是继续跟着江泽民闷声发大财，就是为了要保住中共。当权者们任由这一场迫害一直延续至今。2019年底，第二次大瘟疫到了，这次是武汉肺炎，类似的萨尔斯冠状病毒。中共为了再次掩人耳目，扰乱视听，冠之以新冠肺炎。可是不管你叫什么，瘟疫就是瘟疫，其出现就是为了淘汰恶人。于是人们看到2022年12月7号中共防疫政策突然放开躺平后，病毒如同长眼睛一般，直奔中共党员和亲共名人而来。疫情中的大量死者当中，很多都是中共高官、文艺界红色名人、艺术家以及学术界的中共专家等。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知道中共非法霸占中国土地70多年，发动了大大小小数十次群众斗群众的运动，导致非正常死亡的中国人超过8000万。而中共宣扬无神论、占天斗地，败坏人们的道德，特别是中共在用假恶斗来对抗真善忍的过程中，几乎摧毁了中华民族道德之根基，所以天灭中共这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怎么灭呢？就是要消灭那些还执迷不悟的参与其中的人员。24年来，法轮功学员夜以继日，前赴后继，告诉世人退出中共的各级组织，包括党、团、队，有人接受了就退了，就走过了这一劫，就保住了性命。可是有人就是不退，还不理不信法轮功学员，甚至反唇相讥，这样的人就会有生命的危险，因为瘟疫有眼，他不伤无辜，只针对中共。瘟疫大多是在改朝换代之前到来，比如东汉末年、元朝末年、明朝末年、清朝末年等都爆发过大瘟疫，往世人误以命赌，素与中共切割，不为中共陪葬。文章写于2023年1月23日天安门自焚骗局七世22周年、武汉封城发生3周年之际。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善果的评论文章《瘟疫有眼，只伤中共》。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